喺經歷長達55日嘅封城之後，上海喺5月22日再現公共交通運輸穿梭街頭，包括273條公交線路全面復駛，4條地鐵以及部分對外交通有條件恢復運行。不過，為咗確保疫情不致反彈，上海當局製出多項措施，唔單止公交車司機全體進行封閉式管理。乘客上車之前亦都需先掃描一站一碼的場所碼，並事先上網登記和本人身份信息相符的交通卡。至於前往虹橋機場以及火車站的出城乘客，就需要提供24小時核酸檢測證明，並憑機票或者車票進站。上海各車站已經設置隔離區，配備防護服以安置突發的陽性個案，萬一公交或者地鐵行經區域發生多人次涉疫或者車站周邊被列為中高風險區，上海市政府亦都將隨時採取封站、跳停、縮線運營等應急的措施。依據上海市政府的規劃，重啟公共運輸屬於全市三大階段防控工作之中的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完成社會面清零之後，封控區和管控區範圍將會持續縮小，最終將於6月1日起達到防控管理的全面常態化，並且爭取在6月中下旬恢復全市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但是根據官媒的報導，公交車上路但是少有乘客乘搭，行經沿路亦都看不到其他人的車，偌大的城市仍然是一片寂寥，不少微博網民對上海解封更多的是冷嘲熱諷。有人留言說大家都出不到小區，有乘客嗎？抑或是有專人找幾個人去搭車呢？雖然上海市政府宣布全市80%人口，亦都是超過2000萬人的住家已經解封，可以自由進出小區，並且在規定時間之內出門購買。但多位上海市民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出入的決定權仍然掌握在基層街道管理組織手裏面，只要居委會不放行，所有人還是要關在屋企裏面足不出戶。相較於冷清的市區交通，地鐵車廂內就逼滿了拿著大包小包行李要趕往虹橋火車站離開上海的乘客。根據微博流傳的視頻，在虹橋站外的人龍排隊排到了車輛引道上面，比黃牛有機可乘，硬是加價5倍才能夠買到出城的車票。一位住在河南的微博網民望景生嘆，留言說上海這次真的有些元氣大傷的感覺。另一位上海本地人就留言解讀說上海解封就是離戶潮，而一位山西的微博的網民就以雙城來到形容上海防疫的最後一頁。位於上海的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急住出城者大多數是外地人，離戶工作就是因為突發疫情被迫滯留在上海，2個月來全無收入，自然想盡快出城另謀生計或者返鄉。因為他們的心裏面明白，上海官員嘴上面說復工復產復商復市，但是根本不敢違背北京的清零政策，更遑論上海目前對外來的勞力的需求非常之低迷。
中短期的話可能都沒有需要，正高層沒有改變政策的時候，你如果去恢复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一有反弹的话，那你的乌纱帽就丢了。
谢国忠说，中短期的话可能都没有需要外来的劳动力，最高层没有改变清零政策的时候，你地方政府如果去恢复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有反弹的话，那你的乌纱帽就会没有了。早在5月16号恢复对外鐵路交通的第一日起，上海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虹桥车站外就出现大批候车的旅客。当时市区交通因为未解封，不少人不惜徒步数十公里或者花上数个小时骑共享单车来到搭车，令到虹桥车站遇离户大潮，一连几日都是微博热门的话题。官方尚未公布离户人口的数据，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相较于 染疫風險睇唔到盡頭嘅動態清零嘅政策，先至係佢哋放棄上海夢嘅主要嘅原因。尤其中國近期宣布延期舉辦今年六月嘅成都世大運同九月嘅杭州亞運等重要國際嘅賽事，就連2023年六月先至要辦嘅亞足聯亞洲杯，中國亦都因為冇辦法承諾完全開放嘅模式嚟到辦賽，因此主動放棄主辦權。對此，位於柏林嘅麥卡托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亞萊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取消亞足聯賽事代表中國恐持續強硬的清零政策。
Potentially say with some confidence that the lockdown or the zero COVID policy in China is going to last until the end of next year.
亞萊麗說，他們確信動態清零將會持續到明年底甚至更久。2023年的亞足聯亞洲杯對中國非常重要，他們花了數十億美元在北京等地蓋了多座的場館，這些對習近平個人也很重要。他說過要讓中國成為世界足球的強國，北京動態清零的基調不變，上海當局也急於清退外來人口並拒絕走出泡沫，同病毒共存。分析人士說，他的復工復產的口號令到商界倍感欠缺說服力。位於台北長期關注中國市場的萬寶資產管理集團總裁朱成志表示，上海和華東地區的多數台資企業反映的復工狀況都不盡理想，因為嚴格的人流管控造成的管理難度令到中小型的廠商不堪負荷。他說中國經濟今年的成長力度疲軟，
終究會要解封，這點我們絕對肯定，它對於大陸內循環經濟的殺傷度是非常大的。因此我們評估大陸不但經濟增長保不了 5.5%， 認為4%都是一個挑戰。
朱成志對美國之音說，終究會要解封，這點他們絕對肯定。他對於大陸內循環經濟的殺傷度是非常大的，因此他們評估大陸不單止在經濟增長保不到 5.5%， 他認為保 4% 都是一個挑戰。依據上海浦東新居科技和經濟委員會的統計，截至5月19日，浦東全區已經有1100家重點企業復工復產，但是朱成志說，多數非重點的中小型企業的復工之路仲係好漫長。上海走向解封之際，政治中心北京就陷入封控嘅泥潭當中。截至5月23日，北京已經先後喺朝陽、房山等六個行政區實施程度不一嘅封控管制，除咗權力核心中南海所在嘅西城區同東城區之外，其他人幾乎都被要求在家辦公，已經涉及1180萬人，超過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一位基於安全因素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台商向美國之音透露說，住在北京目前猶如溫水煮青蛙，全市沒有封控，但是就越管越嚴，部分上海製出的嚴厲措施目前亦都在北京出現，例如已經封控超過20日的朝陽區南新苑小區，5月20日，因為發現26名確診的病例，導致全區近5000名陰性住户被轉運並集中隔離。相較於官媒稱轉運有罪並引用住户自拍影片稱隔離酒店設備完備，部分中國微博網民就諷刺話佢係集中營，並且質疑大規模運轉作業恐反成疫情的破口。德國學者亞萊麗分析，北京的動態清零已經是一場帶了給人民痛苦就不容質疑的政治運動。他說，政治和意識形態掛帥之下，中國各地官員動輒封城，並非為了拯救生命，而是為了壓低病例數以拯救自己的官位。相較於地方官員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堅持的清零政策一片的擁戴，總理李克強就似乎被推上了浪尖風頭。網傳李克強是支持與病毒共存政策的代表的人物。李克強在5月18日視察雲南大學之後，網上流出多段視頻及照片，顯示他和師生談話合照的時候都未戴口罩，隨即引發網上議論紛紛。 部分人士仲話呢啲係二十大之前李克強對習近平嘅公然嘅挑釁，甚至出現習降李升嘅競爭嘅討論。不過瓦萊麗認為李克強恐無意亦都無力挑戰習近平嘅威權。佢話李克強公然違反防疫政策，可能意在突顯中共權力核心階層對清零政策嘅支持並非鐵板一塊。
His message perhaps is lost on domestic audiences in China。
瓦萊麗話佢嘅信息亦都冇辦法傳遞俾中國嘅民眾。但是外界的觀察人士就沒有漏接，你知道李克強對正是發生的事不滿，中共高層正是暗中進行一場辯論，也就是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堅持清零政策受到的內外質疑越來越強。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不顧中國政府的抗議，接連兩次公開警告動態清零無法持續。美國財長耶倫近日亦都直言，中國封城阻礙商品流動，並將會衝擊全球供應鏈的復甦。但是北京對所有質疑置若罔聞，因此中國民眾想要恢復正常生活，恐怕要再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東台北的報導。